其他的呀，爱好的事情啊，也能补充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断食啊，其他你又没有这个欲落，也这个阴的身体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感官与外境的接触啊，这叫做除湿。在我们欲界的人呢，断食固然是重要，除湿也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第三是知觉，知觉就是实时。这个实时啊，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理的主旨啊，是地水火风主旨生的。主旨生的这个器官呢，如果没有实和它在一起呀，它会坏，它会烂坏的，就成死尸了。要有实和它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那么这样子呢，实就有滋养生命的意义在内了，所以叫做实实。在唯识的经论里边呢，说的最明显，就是要有第八识才可以，没有第八识还不行的。因为其余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都有间断的时候。我们这个眼识啊，看东西是在时间很短，我们心里面一注意一思维的时候，眼识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耳识听见什么声音呢，是很短的时间呢起的作用。我们一知道是什么声音的时候，已经是第六识了。所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都是很短促的。它起作用的时间很短促，就过去了。那么就是第六识在发生作用，而第六识也不是常存在的。我们睡眠的时候，第六识不做梦，第六识也是间断的。所以这些识都有间断呢，它不常和这个身体在一起。它这个身体要一没有识了，没有实识的时候，马上就坏了，立刻就会坏烂的。所以啊，就是这个一根呢，就是第八识，它不间断的、常相续的和这个身体在一起。到最后死亡的时候他才离开，他离开了这个身体就不是有情了，就成无情了，身体就坏了。所以这个这样是讲这正是实时的意思。第四个呢，就是思或意志啊，这叫做实时。这个实时啊，意志啊，我们有一个有个坚定的意愿啊，我要做生意，我要发财啊，我就做这件事，一心一意的做这件事。你能这样做，这就有一种实的意义在内。在我们北传的经论里面呢，这个思实啊，另外有一个名字啊，叫于可爱是专入希望啊，叫思实。于可爱是专注希望，就是说对于一种可爱的事情啊，心里面老希望这件事成就，希望这件事成就。虽然还没成就啊，因为有希望能成就，那么心里面就有快乐，有喜乐。一有喜乐啊，对我们的生命啊就有滋养的作用。如果我们呢对可爱的事情啊，虽然你爱这件事啊，但是感觉没有希望了，失望的，失望的，这时候就没有滋养的作用了，对于身体，对于这生命的滋养的意思没有了。感觉有希望，它就有快乐，有快乐就有滋养了。这个地方啊，下边还有解释。就是这里面包含着意志的意思，和那个前面的顺乐受的处不同。顺乐受的处啊，是当时的事情。当时啊，我一接触这眼耳鼻身意通三生相位处法，一接触心里面有喜乐，这叫乐一处。这个思时啊， 喜与可爱是专注希望啊，是现在没有，你可爱的事情现在没有，是在未来，在未来自己因为有希望能成就，实在还没成就，可是因为有希望，这时候有快乐，那叫做实。这几种实啊，我们欲界的众生啊，完全都有的。色界、无色界天的众生啊，没有断食，其余的三种是都有的。四者中啊，最后一项的事实啊，在底下这个作者啊引这个事实啊，他的意思呢，主要就是要用这个事实来解释这个爱的意思。前面呢那三个事不是他不想用的。四者中最后一项的事实啊，就是什么叫做事实呢？就是求生、求存、求再生、求生生不已、繁衍滋长的意志。他解释这个事实就是这个。这个一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只是求生存啊，或者是做生意，或者做官，或者是做律师、做医生，各式各样的职业啊，去吸毒或者求名或者求利或者求什么，那他是他的私事。要是有宗教信仰啊，所有求生生不已，我希望来生好过现在，求生生不已、繁衍滋长的意志啊，有更多的成就。使这个意志叫做施食，它是造成生命延续的根本。有没有宗教信仰啊是另一回事，但是你有施食啊，这个施食就有这种作用，它是造成生命延续的根本的原因，根本的一个动力。以善恶等业使生命向前迈进，你有了意志啊，它不会停留在这里，一定要采取行动的。所以一采取行动呢，就有了善业或者恶业。这个善业恶业就使令我们的生命向前迈进，就向前继续的存在了，继续的出现了，它就是施。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做善恶业，实在就是施啊，就是有意志的行动叫做施。在前面已经说明过，施就是业，这就是佛自己所下的定义。这个施就是定义，这是佛说的话。那么呢，施就是业，就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与行动同时的那个意志啊，那个心人，那个指导者。关于刚才提到的施食啊，佛说一个人能了解施食的意义啊，他就能懂得三种可爱的意义。这个三种可爱啊，前面我讲过是什么呢？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三种爱。欲爱，将才说啊，对欲乐、财富、权势的贪求与执着，那都是欲爱。在这个三爱的分别里边呢，对于理念、理想、观点那一些也都算是欲爱之内的。这个有爱啊，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的禅定的爱。这个不再存在的这无有爱，是因为受了环境的变化，有什么恐怖，有什么呢忧愁啊，到严重的时候，人就厌烦这个生命，或者是有严重的病痛啊，就希望这个身体结束了，没有这样的病痛，那就叫做无有爱。一个人能了解施食的意义，他就能懂得三种可爱的意义啊，就明白这个意思。可知啊，可爱、施食及业等名词所表全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爱所思所思时所业，它里面的意义内容呢是一样的，都是表示着求生求存求再生求日日益繁衍滋长集聚，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苦的升起的原因，在构成众生的五蕴中，它是隶属于行蕴的，五蕴里面它属于行蕴里面的。这个这个思时和这个爱思和业，它是生命升起的原因，但是有了这个生命呢就有苦，所以说是苦的，也就是说苦的升起了，生命的升起的原因也就是苦恼升起的原因的，这样意思。在佛的教义中啊，这是最重要的经义之一，重要的经义之一，因此啊，我们必须明白记取苦之升起的原因种子，只在苦的本身之内而不在外，就在三受显应识里边，这个爱就在行运里边，所以这个苦的升起的原因呢就在苦的本身里面，在苦内，不是在外边。我们也需同样的记取苦之止息苦的灭除的种子原因，也是在苦的本身之内而不在外边内。巴利文原典里，原典里时常可以看到一条因所熟知的公式，凡是有生的已必有灭，是凡有生的种种条件升起的，它一定会有一天它会毁灭，它会熄灭了，它不是长恒住不变异的。众生事物体质凡其内在的本性啊，是升起的，是从无到有的。众生啊，人的闪烁显应是众生事物啊，人与人之间呢，人与这个所需的衣食住的一切的事物，众生事物的体质，体质实在就应该说是主旨，众这个。众生本身的闪烁显应是主旨的情况啊，它有一定的规律，和一切事物的成就或者是毁坏，它也是要有个道理的，有一个内容的，所以叫做体质。凡其内在的本性是升起的呀，是从无到有的，其身内已必含有自行熄灭的种子。他这样因靠因缘升起了，可是在里边呢也就有毁灭的种子了，因为他升起的时候是靠因缘升起的，那么因缘也是靠因缘的，这是复杂的关系，都有变化性的，有变化性嘛，这个所生法也就随之变化了，他不能够长恒住不变异。要是不靠因缘升起的，他本身有实质性的，有实体的，那就不能够毁坏了，只能够长恒住不变异了。但是事实上呢不是那样的，什么事情都不能长恒。这个拿人来说，你这个婴孩啊，这个小孩，他如果是长恒住不变异，就永久是婴孩了，就不可能长成大人了。说我们是壮年人呢，壮年人永恒永久是长恒住不变异啊，那他就不会老了。但事实上不是，人是由婴孩从个童子，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死亡，老是有变化，那么就他就是不是长恒住不变异，也就是没有自信的了，这众多关系阻止生的，所以它一定要坏。所以从无到有的这个道字啊，我因为用这个字用得很好，原来它没有，后来经过因缘的组合而成为有了，从无到有，不是从无生出来有，要是从无生出来有啊，那就不是因缘有了，那是不对的。那等于说无是万有的因缘，现在从无到有啊，是说它的经过，原来它没有，后来由因缘而有， 其身内啊，一必还有自行熄灭的种子，因此苦就是五蕴之内有他自行升起的本质啊，有因缘升起的本质，也就含有他自行熄灭的本质。这一点在讨论第三圣谛灭谛时，还要再谈到，还要再谈到。巴利文呢，这个嘎摩，和梵文的这个嘎摩，从字根呢，这 KR 做而来，其字义是活动作为，啊，翻成了汉文呢是活动的意思，是作为的意思，啊，创造的意思。古代的翻译就是翻译个业，但在佛教的业的理论中啊，它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有个特别的意义。什么意义呢？仅指有意的行为而不知所有的行为，就是仅指有意的行为。这个业仅限于有意志的行动才叫做业，而不知所有的行为。你没有明显的意志的活动啊，那不在这个词的范围以内的。有许多人误用或滥用业字来表示业的效应，表示它的效果。在佛学术语中啊，业字绝没有业的效应的意思，业的效应叫做业果或者业报。那么他这个作者的意思呢，业和业报不同啊，业是业，报是报。当然他承认呢，报是由业来的。这个在我们北川的佛教的意思啊，是有意志的行动啊，有招感果报的能力。要是没有意志的行动，虽然做这件事心里面也不是有明确的意志，那么这件事虽然是做了，这个业力不一定能得果报。意志是有相对的善和恶，如同欲望之有相对的善和恶，恶是一样的，所以业也有与相对的善和恶。善业嘛得善果，恶业得恶果。可爱是业，无论善恶，其结果都能产生一种力量。我们有意志的行动啊，不管是善的是恶的，创造了以后啊，它能够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啊，继续向善或向恶的方向前进的力量，是善的它向善前进，恶的向恶的方向前进的力量。就是做了这种善呢，成了一种善业，它的性质不变；做了恶事成了恶的业力，这恶的性质它也不变。它力量要够的话，它就去得果报。无论善恶业果，无论善恶业果也是相对的，而且是存在于轮回之内的。因为我们有爱呀，所以这个所造成的这个业力，它在轮回之内，就是有时间性的。到时候这件事就结束了。又由另一种业力取得果报，老是不长久的，而又是相续的，所以是在轮回之内的。阿罗汉呢，虽然也有活动与作为呀，却不造业啊，因为他没有虚妄恶执，没有烦恼不净，他已不受后有。这个阿罗汉他也有活动啊，就是他自己呀，这也分几方面说啊。阿罗汉呢，有一种阿罗汉呢是没有禅定，他没有得定，他可以断除了见烦恼爱烦恼，断掉了， 也是清净的，是圣人。因为没有禅定的关系，也就没有神通。没神通啊，他可能啊，要希望得神通，那么他就啊继续的要修这个禅定，所以他也有活动，啊，他也有活动有作为。要是已经有了禅定啊，有了神通，有了禅定不一定有神通，还要再修行啊神通的方法才能得神通。那么得了禅定又得了神通以后啊，他可能会啊去说法宣扬弘扬佛法啊，收很多很多的徒弟，出家的徒弟，在家的徒弟，教化他们修学佛法，就是有这么多的活动，有这么多的作为。但是这么多的活动，这么多的作为啊，都是无漏的，都是清净的功德。他不造业，就是不会有爱烦恼去推动去做这个有漏的事情，不会的。那么呢，与这个阿罗汉有关系的人呢，假如是在家的弟子啊，他有什么事情可能会求他，那么他也给你做事儿，你求他，他也能做。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个毗陵切婆娑大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他在一个地方住过，他常常到这一家去乞食，乞食。要乞食啊，那么这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小孩，那么他一来乞食，这个小孩跑出来就抱这个阿罗汉，阿罗汉呢也表示也欢喜。但是有这么一天呢，这个小孩丢了，死掉了，到哪去找也找不到，这个父母当然都是爱的儿嘛，爱儿现在就找不到了，心里很忧愁啊，很痛苦。那么这一天，这个毗陵切婆娑又来乞食了，我没有见着小孩来抱他大腿呀，那么他就问了，问这父母，马上就说明这个事儿啊，哎呀，请师父慈悲呀，给我们找到这个小孩子。说好，那毗陵切婆娑就在家里面就是坐下来入定。入定就看着说，毗陵切婆娑这一伸手啊，就把这小孩就拿回来了。那么这一入定啊，这么一看见呢，是被贼偷去了，贼把这个小孩子偷去了，上船，抱着小孩上船要坐船走。那么这毗陵切婆娑坐在这里，一看有神通啊，是大阿罗汉，他的一伸手，这个手就是很长的，就抢把这个小孩就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咱大父母都欢喜了，那就毗陵切婆娑乞完食，是回到庙上吃。那庙上吃啊，当然那父母欢喜啊，那么大家就说了，说邻居说你的小孩怎么找到了？大家你也什么传，有别的出家人呢，也从这经过，大家也是就是什么议论这个事儿。因为别的出家人那么就回到庙上去，也就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说这件事儿啊，是对不对？这样做吧，他是不是犯戒了？毗陵切婆娑犯戒了吧？说是怎么犯戒呢？说这个戒呢，就是贼劫贼，就是贼劫贼啊！我不相信，这个偷人家小孩的人呢，叫做贼呀、啊。毗陵切婆娑又抢回来呀、啊，就是个贼，又是贼劫贼。那么大家在议论这个事儿啊，妈妈就说这么样，我们去请这个毗陵切婆娑来参加这个讨论，是不是犯戒？也犯戒，应该忏悔。那么大众生啊，就派一个比丘去请他来，请来这个去了，我们等他回来了，等老半天也不回来，那么说再派一个比丘。哎呀，就再去请他来，去呢还不回来，隔了很久也不回来。我再派一个比丘，比丘去了很久，也还是不回来。这时候就奇怪了，说怎么不回来呢？那么大家就一同去看他，一看呢、啊，原来去的那个比丘啊，有一人一敲他门呢，这个手就粘在门上了，不能动。 第二个位就再去敲门呢，又是把这手就站在门上不能动，所以派出所几个人都是站在那上就不能动。那么这时候来的这么多的比丘就议论，大家说这个事儿是不可以啊，那么就去报告佛。佛这时候说，你佛已经早知道了，佛也就来了，说是你们怎么回事，等着佛一来的时候，那么这些比丘恢复自由，站在门上的这个都卸脱了。所以说怎么回事，这个毗陵七佛说也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就是大家在这个集会的地方坐下来这些必须报告佛怎么怎么回事。那么佛这时候就问这个毗陵七佛说是你呀，你去呀伸手把这个小孩抢回来呀，你的动机是什么一个意思？说我是慈悲心，我不是说是我像偷人家东西的用偷盗心偷，不是，我是用慈悲心，说是那样不犯戒啊，用慈悲心你不算犯戒。所以这个阿罗汉呢也有活动与作为，也有这些事情的，但是啊他因为是慈悲心呢，他做事内心清净，没有恶没有爱，所以不是造业。这个造业是说有恶有爱的人，他用无论是造善也好造恶也好都是业。有恶有恶爱的人呢，就是做善业，这个善业也有照感生死的力量的，也有这个力量的。做善业反正就是在阴天里面享福，要做恶业就到三恶道去了。要是他没有恶没有爱的话，他虽然做事心里面不执着，心里面不执着啊，他无所求，所以他没有照感生死的力量。因为他没有虚妄的恶执啊，恶执根本没有恶，但是这虚妄的执着，所以不是真实的。没有烦恼不净，没有那个不清净的烦恼，就是不清净，就是没有爱。这个嗔呢就是由爱来的，要不爱也就不会有嗔的。所以这阿罗汉呢已不受后有啊，因为没有爱嘛，所以不会再有第二个有漏的生命了，不会的。那么这一段文啊是辨别业有善恶的不同，能招感善恶的果报，但是凡夫与圣人也不同啊。这一段文表示这个意思。业的理论呢，不可与道德的正义或讲善称恶之说混为一谈啊，不能够和这个是不能够不是一回事的。讲善呢成恶与道德的正义是一个最高主宰上帝的观念为出发点的。那么这个作者是这么样意思啊，他是这个意思，这个讲善成恶是上帝的观念为出发点的。上帝也制造了法律，君临众生啊，裁判是非。这个上帝有无上的尊严，所以他制造了法律来裁判是非。那么当然呢，受到他制裁的人不得不服从，所以君临呢有威严的意思。所谓正义一词啊，意义也是含混啊，还不够分明，使用不当呢危险还是很大的。假彼之名啊，以危害人类者，施教造福为多。这个意思，这个司马迁说啊，盗职者诛，是盗国者侯啊。啊，我们偷人家偷你50块钱呢，可能会命都没掉了，保一个国家都偷来了，还可以做王做皇帝。盗职者诛，盗国者侯，侯子们言一存。你做了国王大臣呢，做了国王啊，他就是仁义道德，所以不能说你是强盗， 谁也不敢说这句话。猴子们言一存，那么这个文就是假彼之名以伪汉淫类者，实教造福为多。业的理论呢，就是因果的理论。这底下说明佛法里边呢，这个业，善恶业、善恶业果报，和前边那个讲善发恶、上帝的观念那个不同。业的理论就是因果的理论，动力与反动力的理论。这底下这个动力与反动力呀、的理论，这下边啊没有看，也可能有解释，但是不明显。我现在预先解释啊，也可能和他的意思相合。用我的意思解释啊，这个动力就是善业或者恶业，都是动力。反动力就是无漏的业力，就是佛法里面那个戒定慧呀、能够熄灭善恶业的力量，所以叫反动力。那么就是，所以阿罗汉呢就不受后有了，这叫反动力。无漏的呀也是业力，不过它是无漏啊，有漏和无漏的不同。这是自然律啊，不是有个主宰者来推动它，它这个这样的业力自然是会有这样的作用。与正义奖惩的观念呢毫不相干，每一个有益的行为呀、一定有它的效应与结果。你有了意志的活动啊，一定有它的效应啊，它以后会有一个结果的。效应就是结果，但是又说出来结果呢，那么就可以分别出来。效应啊，或者是指现在啊，你得到什么结果？底下的结果指未来，未来得到什么结果？或者是啊，这个得果报分两种，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生理上的。在心理上呢，说是效应，说在生理上得的果报嘛叫结果，也可以这么分别。在心理上，你现在这个人现在啊，我们发一种好心啊，清净心、慈悲心、做一样功德，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啊，你这个人的心呢、比慈善，心理上心理很慈善，那么你这个生理的主旨啊，就是很庄严的啊，就和没有那个功德的人不同。善业得善果，恶业得恶果。善业得善果，恶业得恶果，不是正义，不是任何人呢或力量对你的行为加以裁判后所施予你的奖惩，而是因为这些行为的本质如此，就是你这善恶业它本身有这个力量去得果报，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人呢，你做善了我给你个好的果报，你做恶了我给你个坏的果报，不是，不是另外有上帝来做的负债这件事，是你本身的业力就会去得这样果报的，这是他们本身的法宰。这一点呢还不难懂，难懂的是根据业的理论呢，抑制行为的效果即使在人死后，在来生啊仍能继续呈现。这个事儿啊不容易懂，不容易懂的就在这里。根据业的理论呢，抑制行为的效果在人死以后在来一生啊还能出现。人这个生命啊结束了，可是你再生的时候造的业力它不失效，它没有坏，它继续的能起作用，使令你得果报。这件事不大容易懂，在这里呀、我们必须依据佛教先解释一下识到底是什么，解释一下。前文啊 曾说明啊，众生者不过是肉体与精神力量的精神力量能的综合。这个孔，我们呢汉人的孔夫子，他的学生问他什么叫做死，孔夫子没有明了的解释啊，未知生焉知死，说的还没有明白。那么这一段文啊，解释什么叫死，什么叫生。这个众生者不过是肉体与精神力量的综合，就是生理。那么在南传佛教这个小指的意思，眼耳鼻舌身意都是肉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那么就是精神。这两种啊力量啊综合起来就叫做众生。我们叫做死亡的东西啊，只是身体机能的全部停止而已，这个身体的组织的机能全部都停下来不活动了，就叫做死。这身体机能停止之后啊，是否这一切的力量啊与能也都全部停顿了呢？是不是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果报，是一种果报。这个果报在活动的时候造成的能，造成的业力，这个业力在全部机能停止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也随之同时的停止了呢？佛教说不也，不是的。这个业力啊，它不停止，它没有断。这个生命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肉体的生命啊，死了，但是呢你以前造的业力没有死，它还继续存在的。对于生存啊持续繁衍的意志愿力欲望与可爱是一股极大的力量，大大足以推动整个生命整个存在整个世界。这个力量啊，这个业力能推动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存在。这个存在啊，整个生命就是存在，继续说又说个存在，应该说是继续存在啊，生命继续的存在啊，依据整个的世界。那么呢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众生啊共有的力的业力造成的，人的生命结束了，你所造成的这个世界也是结束的，也随之同时结束了，都是业力造成的。这是世间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能啊。根据佛教，这力量并不因身体机能的活动停顿死亡而止息，不止息，它继续以另一形式呈现，而造成称为再生的后有。这个业力啊，没有随之毁灭，它继续存在。它怎么存在呢？它用另一种形式现出来啊，就是造成了成为再生的后有，就继续又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那个业力的力量成就的。现在又升起另外一个问题啊，前边啊说这个死是什么，这以下嘛，又说生是什么？升起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如自我、身我者，说我们这个所说显示里边呢，没有永恒不变的我，或者说身我，身这个身字是形容这个我的，说这个我有不可思议的作用。那么这个在死亡啊仍能受有啊仍能再生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所说显示里面没有这个长恒不变的我，那么死了以后啊还能得后有啊还能再生，那么那个是什么呢？再进一步讨论呢，死后的生命之前呢，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现生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是没解释。 那么就解释生是什么，但是解释生是什么以后就解答了这个问题，依据它如何持续啊，这个生是什么，生怎么能够啊相续的存在呢？如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说过，所谓生命啊乃是五蕴合合而成，生命啊是五蕴才说显然是合合成就的，是肉体与精神力量的综合，这些力量时刻在变啊，肉体与精神这两种力量啊它不是宁静的，它时刻在变，没有两个相续的刹那是相同的，前一刹那过去了，后一刹那就变了，就不同了，每一刹那它们升起啊又立即死亡，五蕴升起变坏死亡的时候啊，比丘啊在每一刹那中你也升起变坏死亡，这是引这个阿含经的文啊，佛这个招呼比丘啊，在每一刹那里边呢你也在升起也在变坏也在死亡的，所以即使在今生一生之中啊，每一刹那中我们都在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而我们依旧继续存在，因为死了以后啊又还继续存在的，假使我们能够了解在今生中我们可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如至恶生恶者，而也能继续存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了解在身体机能的活动停顿之后这些力量也能不假助于生恶至恶生恶而继续存在呢？那么这个作者这么样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生存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继续存在啊是不假借这个生恶的帮助的，不需要生恶，那么我们死亡了以后又去停顿之后，这些力量啊还是不假借这个生恶的而继续存在的，生存的存在不假借它啊，不假借生恶的帮助，当然死亡以后这个业力的继续存在也不需要假借生恶帮助的，那么呢我们死亡以后这个业力怎么能存在呢，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他不直接回答，先说明我们生存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呀刹那刹那的在死亡，他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样子啊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存在不需要生恶的帮助，那么死亡以后还是不需要的，他就用这个用比例来解释这个问题，物质的身体呀、不在活动的时候啊能并不随之消失，物质的身体不活动的时候啊在生存的时候造成的这个业力不随身体的消失而消失，它继续形成了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叫做另一生命的东西，儿童的身体，在底下这个作者又举出了一个比喻啊，这个儿童的身体呀、与心智机能啊都非常娇嫩柔耀，可是其中啊却含有成长为发育完全的成人的势能，在那个娇嫩柔耀的身体里面呢含有成长发育完全的成人的那个势能那个能力，构成所谓众生的身体。